啊，今天我们接着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啊，一同查考了罗马书四章圣经啊，这四章圣经，第一章讲到外邦人的罪，外邦人的罪；第二章讲到犹太人的罪；第三章讲到普世人的罪啊，和因信称义。为什么要因信称义？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是义人，都不能称义，永远不能称义。我们在神的面前只能被定罪，也被律法所定罪，也被神所定罪。所以我们怎么能称义呢？因着信，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主要的是因着耶稣的救恩，他的血和我们的信，所以我们那个称义。所以这是第三章啊，这是第三章。第四章接着就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宝贵的例证，那就是从亚伯拉罕，他怎样称义，他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并不是因着他行格律，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善行，就是因着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他得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就成为每一个人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榜样。接着又讲到大卫怎么样蒙福，他的蒙福也是在行为以外被算为义，因为他得到神的赦罪遮罪，就不算为有罪，所以他得的这个福也是给我们做了榜样，让我们只要认罪，只要痛罪，只要悔罪，那我们信靠他，他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得称为义。所以这是何等宝贵。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是多国之父，也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不但给亚伯拉罕，也给我们这些外邦人，使我们也能够因着信被算为义。被算为义，被称为义，是说基督已经成全了那一个救恩，而我们只要因着信就可以了，就能够得到了。这个因信称义，这个根据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恩，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满足了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显明了神的爱，成功了这一个救法，所以我们信才有用。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你信信什么？信来信进去不是也得不到？所以信心不过是一个渠道，是个渠道，是一个方法，是个途径。但是最根本的是因着耶稣的义，因为耶稣的他这个义是神在律法以外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所以这一方面呢都是很要紧的。我想啊，我们查罗马书有必要再讲一下关于这个罗马书细细的分段。以前我们讲了罗马书一章到六章啊，讲的因信称义啊，八章六章到一章到五章，然后六章到八章啊，讲到因信成圣以至于得胜。但是具体的更细的分呢，应该说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十一节，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第一段，到五章十一节，这是第一段，这是第一段，是讲到我们罪得赦因信称义，罪得赦因信称义。在罗马书我们非常具体的给我们看到有两种，大家记住，罪在中文也看不出来，在英文非常清楚，就是一个是多数，一个是少数。讲到罪有多数有少数，什么叫少数的？就是单数的。圣经上讲到罪是指着罪性，罪性也就是罪作王，罪作主，也就是指着我们的原罪，我们的原罪，我们的这个从亚当里的来的这个罪，我们的罪性罪根，这就是单数。那就是从罗马书的第五章的十二节以后，十二节以后你去看吧，所有的罪它都是单数的，单数的是讲到我们的罪性。六章、七章、八章，也就是说到这第二大段里面，就是解决一个罪性的问题。怎么样能够解决罪性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人与他一同钉十字架，解决一个问题，就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权势，就是使得我们因着我们与他同死，使我们向罪死，向神活。不但借着十字架，还有就是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使我们得到这一部分的救恩。那第一段呢，不是我们刚才说了一章，罗马书一章到五章十一节，这里头所讲的罪是多数的罪。什么叫多数的罪呢？就是 是具体的罪，行为上的罪，我们每个人具体的本罪，就是你已经犯出来的罪。所以说世人都犯了罪，哪个人没有罪？你是外邦人有罪，你是犹太人你也有罪，这是你具体的罪，行为上的罪。那怎么解决呢？因着耶稣的血使我们罪恶得赦免。所以第一段是罪恶得赦免，第二段是罪的权势得以脱离。主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脱离，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那就是第二段。所以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大家思想上有这么一个清楚的一个分界线。主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还要解决我们的罪性，这就是全部救恩。所以我们真是要大大的感恩啊，赞美他，因为他的救恩是全备的，他能够救我们到底，能够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不但是解决我们已经犯的罪，是我们罪得赦免，而且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性。这个罪性就是借着十字架，靠着圣灵，借着十字架，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成圣，以至于能够得胜，以至于能够得胜。好，现在我们就看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题目是因信称义之福，因信称义的福。那从这章也告诉我们，主允许我们，他来了，不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那在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实在是他允许我们得到更丰盛，不但因信称义，而且因信还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福。那这些福都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五章啊一节到十一节里面，五章一节到十一节里面给我们提到的。我们先看一节到二节，一节到二节就在恩典中的神给我们带来的，在恩典中的福，也可以说在恩典中的喜乐。一节到二节就提到喜乐，那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这句话就是前一章，所以保罗的书信啊，每一章都有连贯的。第四章最后讲的什么？讲的耶稣基督，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就是他钉十字架，就是带走了我们的罪恶，为我们的过犯，替我们的罪而死。底下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怎么能够称义？如果耶稣仅仅死了没有复活，你我还不能称义。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就让我们白白的本来是个罪人，现在就变成了义人了，也就是让我们那个得到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复活的永远的那个生命，使我们称义。所以接下来保罗这里第五章一开头就说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是我们既然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借着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带来了义，这个义就是说白白的给我们的，使我们被称为义。那接下来呢，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什么福？你不但因信称义，本来是罪人，现在我们成为义人，而且又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与他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本来我们与他为敌的，我们与他是为仇的，不但不认识他，而且我们背叛他，我们抵挡他，我们反对他，我们根本不以他为神的，与他为仇的。在第十节不是说吗？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是以他为仇的。但现在呢，就因着我们啊，在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救恩，因着耶稣的血，我们的信使我们称义了，使我们得救了。那我们呢，就借着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本来我们与神为敌，与神和好的意思，我们不要忘记是借着谁。我们注意今天这张圣经啊，借着起码有六次，就知道一切因信称义的福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都是借着他。如果不借着他，我们不能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本来与神为敌。神是公义的，我们是罪人，我们充满了罪恶，那我们怎么和他和好呢？亚当犯罪坠入了世界，我们就与神隔绝了，是为敌的。但是耶稣基督如同什么？就是这个天梯，人子就是这个梯子，借着天梯使我们与他和睦了，与他和好。与他和好在保罗的书信里是多次提到，怎么样叫与他和好？就是我们真的与主完全的合一了，相通了，从此我们能够啊去祷告他，去接受他，去见他的面，去和他相通，不再是为敌的那一个啊现象了。 们怎么样叫与神和好？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啊！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大家听我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什么与神和好？再具体的讲，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灭掉了冤仇。这个冤仇是神和人，人和人之间，因为罪入了世界，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亚当都害怕，他也不敢见神，躲着神。但是从神的公义来讲，只有把你赶出去，是的，所以人犯了罪与神为仇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所以借着这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使两下同归于一。那这个当然包括了与人和好，与神和好，犹太外邦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所以这是这个这就是因信称义所得的福，所得的福。这第一点，因信与主和好，与神和好。下面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第二节又是借着他，看见没有？第一节借着耶稣基督，第二节又借着他，因信还是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这个进入啊，在这一节圣经的是很重要的。只要你因信称义的人，你就进入了这一个恩典。进入的意思就是耶稣就是羊的门。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主就是羊的门。你进入了跟没有进入当然不一样。有人就在门口徘徊，慕道友，慕道友，慕道了不知道多少年。进入因着信还是因着信，你进入了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这个恩典那实在太丰盛了，使我们能够什么？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恩典使我们能够见他的面，使我们与他能够交通，使我们能够因着信进入安息，借着他的血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也借着他使我们能够什么呀？能够进入至圣所，都是因着他，因着那一点血使我们能够进入他里面。所以圣经关于进入很多，主是羊的门，所以我们要进入他的门里，这就是进入他的恩典里面了。而且是现在所占的恩典，是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直到现在一直是有功效的。只要你进入，你就在这个恩典当中，你就享受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何等的丰盛，因为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他丰满的恩典。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而且在这个恩典里要享受他的丰盛，因为他的恩典是何等丰盛。这个恩典就是救恩，这个恩典是在这包括各个方面，他使我们能够因着信，使我们那个下面就是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所讲的一切的恩典，就是他全备的救恩，他把我们带入，把我们进入，使我们能够进到他里面。那正是因信而给我们带来的福啊，带来的福。在这个恩典里面，你在恩典里面和在恩典以外不一样了。在恩典里面就不再被律法所审判，不再被律法所定罪，在恩典里面你就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下面还有第三点呢，你看一节二节有三个方面了。第三点是什么呀？因信称义还是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一个说你进入现在的恩典里，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这一生，我们今生我们天天活在他的恩典里面，天天享受神的恩典，天天追求他更丰盛的恩典。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盼望。因为信徒是活在盼望里，除非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盼望里。底下一句是什么？欢欢喜喜来盼望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个福，因信称义所带来的又一个福。这个福叫什么福啊？这个福叫做盼望神的荣耀，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盼望神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指的什么讲？请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那我们从这两节圣经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我现在活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天天都应该有这个盼望，我们天天都应该不失去这个盼望，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这个荣耀所盼望的什么呢？所盼望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是指的什么？大家看一下五章一节，一节和四节这两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重点，那大家看重点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荣耀，就是基督显现的荣耀。这句话是基督显现的荣耀，但是这句话里也包括一个意思，基督显现的荣耀是我们大家都能够同享的，你有份。基督显现是一方面，你我有没有份？我们盼望他的荣耀，就是基督荣耀的再来，荣耀的显现，他要接我们，教会要被提，那你有没有份呢？同享。彼得蛮有信心，彼得也勉励一切同做长老的，我们要同享这个荣耀。再看第四点，一同念，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这个荣耀就是将来我们在他的荣耀中有份，那个享受，而且还能够得冠冕，得赏赐。冠冕赏赐都是在神的荣耀中你才能够得到，也只有在神荣耀显现之后，你我才能够有这个，有才能够得到，才有这个希望，才能够实现。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啊，意思说你不要悲悲哀哀的。信徒，我们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保罗说什么？你算比世人更可怜。我们不是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盼望，第一，基督显现给我们带来的，他显现本身就是荣耀。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24章也讲到，人只要大有荣耀的降临，不像第一次降临，是大有荣耀的降临啊，有大荣耀的来降临。所以是第这个就是我们盼望的这一个荣耀，就是基督再来的这个荣耀，他显现啊。那这个所盼望的这个荣耀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你我有份，我们在他显现的这个荣耀里有份，而且得到荣耀的冠冕，那个享受他给我们的啊，那一个同在，那一个见面，那一个称赞，那一个赏赐，那一个奖赏，我们能不能得到？那我们今天要欢欢喜喜的盼望，欢欢喜喜盼望。这就是一节到二节，为此为这个福，我们怎么不感恩呢？因信，都是因着信，因信称义所得来的福，一节到二节，因信称义啊。所以你并没有，你我不会，不必付任何代价，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一切的福。但是要紧的是，我们要在信心里，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不要失去信心。所以希伯来书3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将来什么呀？要信到底，要信到底，不要信一半，要坚信到底。主的话，主的诫命，主给我们的允许，我们一直信，一直接受。下面我们再看3节到5节，3节到5节是在患难中喜乐，在患难中喜乐。这个喜乐，这个患难，平常我们一提，哎呀，最好不要提患难。那最好听耶稣啊，坐着花轿上天堂，最好不要讲患难，没有一个人喜欢患难。但是患难是必须的，患难是必定要经过的，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患难包括逼迫，包括监禁，包括被人讥诮、辱骂、反对、迫害，这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个因信称义所得的福里面，患难是不能免的，而且患难就是祝福，患难就是祝福。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就是3节到5节给我们看的患难产生什么，给我们能够产生，这里好几个生，这个生的意思说患难能够产生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果效？就是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只有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使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哪样的丰盛生命呢？请大家看一下第3节，不但如此，就是不但你得到上面的因信称义的福还不够，主的恩典还要给我们。还有什么福呢？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面对患难，不是悲悲哀哀的，一天都老哭老冤啊，老觉得委屈，而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但是这个患难绝不是因为你犯罪而受的刑罚，不包括在内，那你是该受的。这个患难是指着为基督、为神的国而受的苦难，也包括神磨练我们，神磨练我们，但绝不是你在犯罪，那你该让人家骂，是不是？你该被人家讥诮，不是指着那个意思来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患难能够生什么？大家看，因为知道为什么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不是白白的。就是说你不是白得患难，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许多人受了苦难白受，受了一肚子的委屈，是一生也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怨天尤人，或者自卑自弃， 或者悲观之望，或者就自暴自弃就拉倒。我们今天不要做这样的这个对患难的态度。这里说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给我们带来积极的一个效果，我们要看到患难带来积极的效果。所以我们从此做基督徒，做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患难，怎么面对？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大家看看忍耐是哪里来的，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看看忍耐是哪里来的，一章的第三节，听我读。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是从信心而来，而信心是经过试验，试验就是苦难，各样的试验。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还要成功，一个忍耐还要到底的意思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雅各这是给我们啊讲明了什么叫忍耐，而忍耐生从哪里来，是从信心来的。所以这就说明患难第一是能使我们能够生出宝贵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个信心彼得前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宝贵到什么程度，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一章的第七节。那你说前面不是讲信心吗？这里讲的实践，信心的实践，信心的实践是常常是借着苦难考验，是试验。信心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大家听我读，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金子宝贵在哪里？就是我们，就是指着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得到宝贵的信心。信心哪里来的？患难而来。所以保罗这里特别讲，患难生忍耐，实际患难是先生信心，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忍耐也是由信心而来，如果你根本没有信心，你根本不会有忍耐。信心是根基，从信心生出忍耐来，忍耐。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忍耐也不是完了，忍耐就生老练，使我们属灵的性格啊成熟，老练就是成熟，不再是幼稚，不再是三三四四啊，不再是跌倒的状况，而是老练成熟。一个人能忍耐，说明他灵性丰盛，老练达到老练的地步。老练是指着属灵的性格，属灵的个性真正有改变了。老练了，老练生盼望，老练生出盼望来，那就是说的，你生命越老练，你越有盼望，对神有一个坚定的一个盼望。那也就是说的，他所看见的绝对不再是人间的看得见的物质的，他不看这些，他看到就是那永远的，永远的，是存到永远的，是不见的。所以这个盼望，老练生出盼望，盼望的不至于羞耻。真正有盼望的人是一个欢欢喜喜的人，蛮有盼望，也蛮有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惧羞耻。那盼望生什么呢？下面告诉我们，至终就是神的爱浇灌。那就是说的这个苦难给人带来的恩典是多么大。一句话，患难能够产生信望爱，而信望爱就是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感谢神呐、啊！我这次觉得再读罗马书，我就觉得哎呀，好像一个新发现一样，好觉得神的恩典太大了，这个福这么大呀！就知道患难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恩典，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的福是多大。信心不能失去，信心也要经过患难，经过试验，你这个信心才宝贵。信心还生忍耐，忍耐给我们带来老练，我们就有盼望。你这个盼望是真的盼望，不是虚虚假假的盼望。不是今天盼望，明天又去盼望今生的事情了，又是幻想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将来，又为个人找盼望。许多人为个人找前途，也就是为个人找盼望，他没有看到那个将来的那个更大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活泼的那个盼望。那你有了盼望呢，下面就想了，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讲到圣灵，讲到圣灵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患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圣灵，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以后在八章也专门讲圣灵的事情，关于圣灵的重要性。圣灵就是三位一神之一啊，他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得到信心，能够得到盼望，而且呢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爱是浇灌下来的，爱是浇灌下来的。所以信望爱，这就是我们 个继续的能够得到兴旺爱。保罗在提多书也提到，提多书的三章五节，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下面讲了，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说圣灵厚厚的浇灌下来，这是神的应许。你日中受苦，日被圣灵充满，像斯提凡殉道之前圣灵充满，彼得在审判台前，在被告的时候，在受审的时候圣灵大充满，保罗也是，保罗面对着巴耶稣那个假先知假师傅啊，是一个行邪术的，保罗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苦难中啊，在许多的艰难中，你会知道神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使你能够能够得胜一切的苦难。所以他说欢欢喜喜，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啊。这是三节到五节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的因信称义所得的福，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的我们在恩典中，我们进入他的恩典所得的福，那有三个方面，就是因信与他和好，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因信使我们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一节到二节。三节到五节呢，就在患难中，借着患难，你忍受患难，就产生了信望爱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充满了喜乐，也充满了神的爱。现在我们看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还是在第一大段里面的，这一段叫我们认识神的爱，也可以说神的爱是怎样的向我们显明。圣灵把他的爱浇灌我们，并不是说我就有了爱了，乃是说神爱我们，使我们更加领会他的爱，认识他的爱，也得到他的爱。那这个爱哪里来的？这个爱是六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是基督，借着基督，仍然是借基督，神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也就是十字架的爱。我们看六节到十一节这里讲的三个时候，神的爱怎么样向我们显明？第一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第二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三是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光景？第一，我们是软弱的，软弱的意思说我们对罪恶毫无什么得胜的力量，不能抵抗罪恶，我们是软弱的，是无能的，对罪恶没有办法，只能犯罪，一点都不能得胜。我们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神的爱多么大。我们软弱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软弱，但是呢，基督他有他救赎的计划，按着他的日期，按着所定的日期，就是把他的爱子差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为罪人死，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二点，神的爱怎么向我们显明，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本性就是个罪人，但是呢他向我们显明他的爱，那就是七节八节，神的爱怎么向我们显明。因为这一小段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的爱，那我们知道神的爱是怎么向我们显明的，这个爱是什么爱。所以想到这里，我们多么不配，我们这样的软弱，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罪人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本身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以他为敌。就在这样情况里，他的爱向我们显明，这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一句话就是借着耶稣的死为我们舍命所给我们的。第七点，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一人就是主持公正的人，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人比较公义。其实啊，我本来我看了这一节，我老是不能理解，总是不能完全理解。我就心想，这世上的人真的是有为一人死吗？有为人人死吗？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我看一下英文，或者有敢做的意思，这是个假定式，可能有吧，或者有，假如假定式。我们再大家翻一下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那就认识到了到底世上有没有义人，有没有人人就是好人，也可以叫善人。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那这两节我们大家看看有没有， 大家念一下，十一、十二两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对不起啊，应该从十节念就好了，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刚才也说没有行善的，是不是？就说这十节和十一节啊，不是十一节十二节，十节十一节说明什么？没有一人，没有善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保罗这个话实在就是一个假定的意思，就是假定有的话，那也不过是极少数的了，是不是？唯一人死是少有的，这个人是义，很不错呀，这个人唯一，这个人主持公正。这个人是个艺人，其实你上哪里找真正的艺人？也可能是人的标准，可能有些艺人，但是从神的标准，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罗马书三章，在诗篇里也告诉我们，根本没有一个艺人，一个都没有，没有，是吧？没有一个艺人，人人好人有没有？也没有啊，又没有行善的，好人就是人人就是善人，就是好人，你上哪里找真正的好人呢？也没有。不但没有，第八节更告诉我们，我们既不是义人，也不是人人，我们是什么人？大家说我们是什么人？罪人。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叫神的爱。为什么说我们太不配？我们应该天天的感恩，天天的要领悟神的爱，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根本人间没法比，不能够形容的。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所以六节跟第七这个七节和八节这么一比，就更看到我们是个什么人，是个什么人。我们是义人吗？我们是人人吗？你是个义人啊，为你死的也少有，哪个人去为你死？哪怕你是个义人的话，你是个人人，或者有敢做的，还是个假定式。但是我们既不是义人，又不是人人呐、啊，不是啊，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所以第八节是唯有基督，只有基督。世上没有，只有基督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基督的爱就这么样的向我们显明，这就是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所以神的爱也就是基督的爱，基督爱也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说明他爱我们爱到极点，把他的爱子都为我们舍了。基督的爱是他顺从父的命令，父神的旨意，爱我们爱到极点，把他自己都舍了，这就是神的爱，也就是基督的爱。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就这么显明的。怎么显明的？你在世上找不到一个为罪人死的人，唯有基督，唯有基督。为义人人人死都简直的你都找不到，你不要说是为罪人死的，罪人讨厌你还来不及呢，恨你还来不及呢，是不是？把你嗤之以鼻。哪个人喜欢罪人？没有人喜欢罪人。像那个法利赛人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抓来，其实他们没有罪吗？那个淫妇在哪里？是不是？所以说都是罪人。你在基督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就叫神的爱。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认识神的爱，领悟神的爱，真正的明白神的爱。底下我们再看，现在呢，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也就是保罗在第一段里面因信称义的救恩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就是将来的愤怒，最后的审判，末日的审判和神的愤怒，怎么能够免去？就是靠着他的血而称义。所以第一节说因信称义，这里说借着他的血称义，这个是不矛盾的，这也就更加深入的让我们明白，因信称义是因为他的血。如果没有基督的血，你称什么义？你信了半天也不知道信的是什么。我们信心的根据是因为神预备了救恩，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信。他的血是有功效的，有全能的，有赦罪的能力，所以因着他的血我们称义，所以就可以免去将来的愤怒，神的愤怒。因为他称我们义了，没有人再来控告我们，没有人再能够定我们的罪。底下我们看第三个时候，第一个时候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第二个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三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与他为敌，但是呢 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也是第一节所说的与神和好。与神和好这里进一步给你解释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在我们跟他为敌的时候，他找来跟我们和睦。他怎么与我们和好，叫我们跟他和好呢？借着他的儿子，这里又一个借，大家看看，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那这里就是比第一节更清楚了，就说明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根本不可能与他和好，你就这么一个信你就与神和好了吗？具体的说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就是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借着他为我们死得与神和好，灭掉了冤仇，废掉了冤仇。所以十字架就是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十字架一横一竖，所以这个爱是何等长阔又高深，好像天离地，好像东离西。天离地是我们明白他的爱，东离西是我们的罪离我们越来越远，远的让你永远看不见。所以十字架的爱就是这个大卫在诗篇103篇就给我们具体的描写出来了，何等的爱，长阔高深，像天离地，像东离西，这神的爱使我们与他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节圣经里一个是借着耶稣的死，一个是借着耶稣的生，他的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他的生使我们得救。他的生就是他复活了，他那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真的被拯救了，得拯救了，也就是我们也得到了他的那个生命了。所以这是神的爱呀，这都是告诉我们显明神的爱。这也就是因信我们所得的福，一个又一个，接着一个又一个啊。所以有人讲这一段第五章的这一大段里面就表明是什么呀，是因信所得的这个福祉的一个什么呀，一个链子。因为什么？每一个都是相连的，一个接一个的，神的恩典领导我们，这个福领导我们。底下最后一个就是第十一节，不但如此，保罗常常讲不但如此，第三节讲不但如此，现在又讲的不但如此，就是说不但是让我们与神和好，下面呢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是不但是这样与神和好了，还有什么？下面一句大家一起念，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整个的从一节到第十一节，那这个福是什么福？就是从我们因着信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从与神和好一直达到以神为乐，就是与神和好还不够，神的恩典给你一步一步的晋升，使我们最后达到什么？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就是与神为友了，本来与神为敌，跟神做了朋友了，活在他的爱里，以他为快乐，天下人间没有别人了，只有主，主就主和你，你和主，以神为乐。所以这就是进入神恩典里面所带给我们这样这么多的福，这么多的福。那这就是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从与神为以和好，最后呢到最十一节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是我们在主外无所求无所爱无所乐，没有求没有爱没有乐，有什么乐？你说我们看见一个人来我们也乐，乐得要命，你没有在主里的乐。以神为乐，我想最要紧的是以主的话为乐，以主的旨意为乐，以主的什么主的善为乐，乐他所乐，爱他所爱，那这样人叫以神为乐。像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大卫也是神的朋友，是不是成为神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做耶稣的门徒，我们更做以神为乐，就是要做主的朋友，和他的关系是这么亲密。下面我们看第二大段，就是从12节到21节亚当与基督的比较，这段完全是比较。亚当与基督的比较就是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所以这段的比较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特别是45节到47节，大家都可以参考。比较的意思并不是相等，并不是共同，比较的意思就是说比一下，基督给我们带丰盛的恩典，第一个亚当所给我们带来的祸患，是比较的意思，就更加清楚，更加看见恩典胜过罪恶，胜过过犯，主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多么大。我们先看12节到14节，12节到14节可以说亚当犯罪带来的影响，十 十二节到十四节，亚当犯罪带来的影响，这里我们用了三小句话把它概括一下。大家看啊，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亚当犯罪，所以罪就入了世界，死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死是罪的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第一个就是灵性死了，与神隔绝，第二个死将来我们肉体死，第三个死还有灵魂永远的灭亡的死。所以讲到死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死是什么死？灵的死，灵性死了，与神隔绝。其实亚当夏娃没有死，可是神当时对亚当夏娃说什么啊？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这个死就与神隔绝了。所以死是从罪而来，为什么死？为什么连着带来三个死？这个死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灵的死，第二是什么？肉身死，第三是灵魂永远的灭亡的死，三个死。那这就是罪而带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不要怪亚当，因为你也有罪，我也有罪，所以众人都犯了罪。第十三点，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是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意思就律法之前就有罪，只不过罪律法给你规定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那你就知道有罪了，所以以前好像不算为罪。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我们不见得跟亚当都犯一样的罪，但是我们也有罪，你没有贪心你有恨人，没有恨人你有嫉妒，是不是也有罪？所以也在他的权下，也在他的权下。亚当啊，第十四节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做了王，什么叫死做了王？所以也就是在他的权下，死掌权，没有人不死，没有人能够逃避死，死做了王。所以亚当犯罪带来什么后果？三句话，第一，罪入世界，罪入世界，第二，死临众人，死临到众人，死临众人，第一，罪入世界，第二，死临众人，第三，死做了王，不但临到众人，而且做了王，意思说他辖制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在他死的权下。这里不说吗？从亚当到摩西，没一个人脱离他的权下，尽管你跟亚当犯的不是一样的罪，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你就在死的权下。所以没人不怕死，没有人这个不犯罪。为什么怕死？怕死因为有罪啊，罪的一个工价就是死嘛，罪的一个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十二节到十四节，简单的说就这三句话，罪入了世界，死临到了众人，死就做了王。所以这种现况来讲，没有人能把它改变，没有办法。所以人在世上就是劳苦贪心，转眼成功，生儿养女一代一代，结果还是死亡，而且都在犯罪，哪有真的快乐、真的幸福、真的善、真的美？没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到，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那就说明死和罪就是一个权势，就是个毒钩一样的，死死的就咬住了我们，我们叫做没有办法。所以感谢神，保罗说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所以如果不是耶稣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在罪中，不在死中，死的危险。你说你没有死，你现在活着，你活着等于死啊，我们是活死人，我们在罪中是活死人。怎么说是活死人呢？保罗在以弗所说二章第一节，以弗所说二章一节就说了，你们死在过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就是没有得救之前，所以没有得救之前，你整个的人生就是死，就是在死中，死活人，死罪人，是死了的一个活人，是不是啊？也叫活死人，活着但是实际是死的，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所以感谢神啊，他叫我们活过来。下面就是十五节以后就是开始做比较，这个我希望大家自己列一个表，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表，但是你列出来的话你就觉得更清楚。首先呢，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就是说亚当也不过是预表基督，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比基督，也不能够和基督做同等。亚当给人带来罪，耶稣给人带来恩典，亚当叫人成为一个罪人啊，叫人被定罪，耶稣叫人能够称义，是吧？所以是这样的，做个比较，并不是同等的意思。所以亚当为什么预表基督？有这么几点。亚当他说是以后要来的预象，就是亚当和基督有一些地方可以说是有 当是神的儿子，圣经只有讲到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称亚当为他的儿子，可是只是说被称为儿子。可是耶稣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根本的不同在哪里？根本的不同，一个是被造，一个是创造者，这个绝对不能混淆的。耶稣是什么？是创造者，亚当是被造的。我们这个鲜花怎么产生的？借着亚当的肋骨产生了女人。耶稣呢，借着耶稣他的肋旁被钉钉所扎产生了教会。所以亚当产生女人，基督产生教会，那这也是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较。亚当受造以后能够管理全地，治理全地，管理海陆空一切的动物，而且能够治理全地，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了。但是耶稣呢，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权利都赐给我了。耶稣死里复活以后，他承受一切，承受万有啊。耶稣夏娃与亚当合一，教会与基督合一，那这都是可以给我们做个比较的意思。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五节，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什么叫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亚当跟基督做个比较，亚当给人带来过犯，所以下面说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你看亚当犯罪，我们众人都死了，这就是过犯给人带来的，带来的。底下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临到众人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一个是说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这边一个人的恩赐就加倍的临到众人。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他来了，就是把恩典带给我们。怎么带给我们？不但带给我们，而且是加倍的临到众人。所以这就叫做过犯不如恩赐，也可以说恩赐就是他恩典的赏赐是大大超过过犯。大家明白的意思？这不就是亚当跟夏娃做了个比较，做了个比较，这是一点，就是说过犯不如恩赐。所以保罗常常讲什么不如什么，又做比较又告诉你不如。第十六节，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因为什么呢？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那就是说到亚当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因为亚当犯罪，所以人人都被定罪，犯罪就结果就是定罪。但是耶稣给我们带来什么？称义。这十六节的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啊许多什么，因着神的恩赐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我们许多的过犯他给我们带来称义，称义就是不再被定罪的意思。亚当叫人定罪，耶稣叫人称义，这是十六节。十七节呢，就是死作王和生命作王，这都是比较。十五节我再说一遍，十五节是过犯与恩赐做比较，过犯与恩赐。那我们就知道亚当给你带来什么？带来过犯。基督带来什么？带来恩赐，而且是加倍的领导。十六节是定罪与称义，亚当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定罪。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称义。第十七节，十七节就是死作王和生命作王。十七节大家看，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死在你身上做了王了。死啊，就是在我们身上掌权，没有人能逃避死亡。你活七活九百岁你也得死。底下呢告诉我们，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亚当因为他犯罪，所以呢因为这一个人死就做了王了。那而基督来呢，他给我们带来丰盛恩典，不但让我们称义，而且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本来是死作王，现在在我们生命中谁作王了？基督作王，基督作王。一个是死作王，一个基督作王。他再有我们就看第十八节，如此说来，如此说来就是这一个小节，就是保罗总结十五、十六、十七三节。他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称为义而得生命了。那这就总结这一句，整个这个三前面十五、十六、十七三节圣经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的一次的过犯，就是亚当一次的过犯，我们大家都被定罪，不但都被定罪，而且呢死也做了王了。是的，现在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就得称为义，而且得了生命了。这是一个总结。下面呢，十九节又讲到了义人和义人。因义人还是亚当，亚当的悖逆，所以我们都成了罪人。又因一个人的顺从，这一个人是谁？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顺从，亚当悖逆，这又是一个比较，是不是？一人的悖逆和一人的顺从，亚当一个人悖逆，神说你不可吃这个果子，他非要吃，这不是悖逆吗？亚当夏娃同样犯罪，悖逆，悖逆给人带来什么？众人都成了罪人，所以结果我们大家都成了罪人，而且我们本性里面也是悖逆，我们本性就是悖逆，悖逆哪里来？亚当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旧性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借着耶稣基督救恩，使我们旧造变成新造，就能够不再悖逆了。第一，因一人的顺从，主耶稣的一生就是顺从，顺从天父，从高天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而且顺从到底，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也不救自己，这么多人挑动他，耶稣不救自己，因为他顺从到底，顺从，所以众人呢就成为义了。所以我们今天被主改变，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要追求顺从。凡是顺从神的旨意，这个顺从不是让你顺从你老旧人，顺从自己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得了新的生命以后，我们要选择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像彼得所说的一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像我们今天不能听人的意思，听自己情欲的意思，随从自己的意思，你要顺从神，那就使我们众人都成为义了。到此为止，到十九节为止，这就是亚当和基督，基督和亚当的比较。我希望大家列表，大家把它列出来，你就思想里就更加清楚。最后二十到二十一是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包括什么意思？律法与恩典，罪作王与义作王，它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告诉我们律法和恩典，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可以这么说，律法恩典的关系。还有呢，罪作王与义作王，大家看一下，你别看这两节，这两节实在是太宝贝了，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意思，就是说律法越显多啊，怎么样呢？显明什么？显明人的败坏，人性的败坏，却更加显明神恩典的丰富。就是说律法越显多，就越显得神的恩典多。也可以说罪在哪里显多，义就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都要被定罪。在律法之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能够称义。那你就是被定罪，那你最后就是要受咒诅，甚至要死亡。因为律法里面告诉我们，你是以行为为本，行律法为本。那谁能够行啊？谁也做不到。所以这里说，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律法是外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律法以前就有了罪了，罪就存在。只不过律法规定了，叫你不可不可不可不可这样不可那样，这律法是外天的，是摩西带来的，是摩西以后才立定的，神界的摩西立定的，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叫过犯显多什么意思呢？因为你律法没有规定，你不知道，知道了以后你更要犯罪。这个人就是这样。为什么亚当夏娃犯罪啊？神说啊，那个时候没有律法，但是神的律法啊，神说你不可吃，越说不可吃我越想吃，这不是吗？所以律法只能叫人知罪，而且呢还叫罪恶显多。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里面，等一下我们总结一下律法的功用到底有哪，包括哪些方面。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话太宝贵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说赦免多，爱主也要更多呀，多多多，罪多恩典多，恩典多以后怎么样？那你就爱主更多。这是耶稣后面告诉我们的意思。因为什么？因为罪在哪里显多，主就更加赦免你，恩典就更多了吗？像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七个鬼在他身上被赶出去了，所以他特别爱主，紧紧的跟主。耶稣死了也跟，死了也来找主，复活了也找主，所以这些妇女在马可罗上都有份，是不是？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显多，是不是？赦免多，恩典显多，什么意思？赦免多，那你应该怎么做？应该爱主更多。我们不要赦免多，却在恩典中放纵，一点的更加不爱主。赦免多，说明我们最多主赦免了我们；赦免多，应该爱主更多。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爱主，而不是我们最多啊，恩典多，在恩典中到放纵，是吧？所以耶稣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赦免多，爱也多。那是在哪里？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七节。那我附带提一下，耶稣啊，所以我告诉你，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也少。 就是说赦免多，爱就多。七章四十七节，七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意思说赦免多，他的爱就多呀。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不配，我该死，主救了我，所以我更加爱主。求主给我们这里啊，不但看到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律法显多，恩典就更显多，还要再加一句是什么？爱主更多。大家记住啊，爱主更多，不然的话那我们就辜负主。你恩典显多，你下面一个下文是什么？就应该怎么样来回报主的爱，回报主的这个赦免多，就这个恩典多。最后一点就是说罪作王叫什么？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这一节圣经告诉你罪作王和义作王，我们到底叫谁作王？那当然以后第六章告诉你具体的，你怎么样叫义作王，怎么样就能够不让罪再在我们里面作王。但是我们选择呀，罪作王是叫人死。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罪作王在你里面，你的灵性就是死的，就是死的，按名是活的，实际是死的，跟撒基教会没什么两样。你是个基督徒，但是罪在你里面作王，情欲作王，像希律一样，希律作王嘛，实际是希罗底在他里面作王，情欲作王。当着这么多大臣竟然啊吩咐把约翰的头都砍下来，这不情欲作王吗？他听的是谁的话？听的是希罗底的话，是不是？所以罪作王。所以我们今天要什么？照样恩典是借着义作王，就你要在恩典中，那就让义作王，义作王就是基督作王，神的那个义在我们里面，让基督作王，叫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永生。那所以最后就告诉我们得到永生。所以这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一心称义我们得到多大的福，多大的恩典。从这个亚当和基督的对比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得到多么大的恩典啊！这个比较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过犯是不如恩赐的，也可以说恩典是大过过犯，称义是大过定罪啊，生命作王当然是胜过了死作王，顺从是大过了悖逆，所以我们要顺从。最后就是过犯显多，恩典显多，求主给我们爱主更多，让我们大家更加的爱主。所以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若有人不爱主，这人什么可诅可咒，因为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日子不多了，你爱主的机会都不多。也不要以为你年轻，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年老身体好你很棒，是不是？爱主的机会不多了。所以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回报主的爱这么大。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使我们不但与他和好，而且还让我们以他为乐，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的里面，恩典的丰盛里面，借着患难还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得到信心，得到盼望，得到爱，把他的爱都浇灌我们。所以神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就在这一章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当然具体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因信不但称义，而且能够成为义，真的让义在我们里面作王，那是第六章以后，就说基督十字架啊，让我们因着信接受他的十字架，靠着圣灵解决我们里面的罪性，那更看到神的恩典的丰盛，他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能够经历他的救恩啊，能够经历。下面我用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一个律法的功用再说一下。我想我们要常重复一下，因为我们读罗马书常常讲的律法和恩典的关系。律法的功用，第一叫人知罪，已经知道就算了，我就再念一遍。第一，律法的功用叫人知罪，三章二十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就是律法给人带来咒诅，惹动愤怒，四章十五节，惹动愤怒。你说我自己靠律法，那你只能惹神愤怒，而且被咒诅。那就是还有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我们本身就是被咒诅，因为我们行律法的嘛，就要受咒诅，因为你做不到。第三，律法是蓄蒙的师傅，蓄蒙的师傅，三章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律法是蓄蒙的师傅。第四，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说律法我们不能行，因为肉体软弱不能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行律法，连上帝的选民都没有做到，是吧？律法有所不能行的，这是罗马书八章三节到四节，所以基督才来呀， 为我们成为肉身的形状，为我们啊成为赎罪祭。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第五，律法是外天的，就今天我们读的五章二十节，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律法什么功用啊？律法怎么让人看见罪更多？因为是外天的嘛，一加了律法，你就更知道你罪多，因为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你明白了，明白了就定你的罪了嘛。律法是定人罪的，知罪叫人知罪也是定人的罪。最后一点，律法更显明人性的败坏，罪性的恶极。律法更显明人性的败坏，罪性的恶极，这就是七章。我们还没有读哪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写明这个，因为罗马书第七章特别讲的律法本身是圣洁的。我们不要以为律法不好，律法有它的功用。我们所以讲这几点，就是说律法有它的功用，它本身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但是呢，律法因人的软弱，是吧？所以不能行，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消极方面的。还有就是律法是迅猛的师傅的意思，我们要知道就是把我们引向基督，是把我们引向基督的意思。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对律法有更深的认识，更显明神的恩典的伟大。只有神的恩典胜过了律法，恩赐胜过了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靠恩典靠圣灵，我们也要遵守主的律法，但是我们不是被律法所捆绑。